解决教会问题，建立健康教会，是教会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卢文牧师和郑子明老师通过解答听众来信，为我们剖析教会出现问题的根源，并提出教会走向健康的路向。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《教会问题与教会健康》。
郑子明你好。
卢牧师您好。
我呢做这个教会问题与健康教会呢，
嗯，
跟你呢今天做的最后一讲。
对，到了最后一讲了。
但是呢我真的做这个节目啊，
嗯，
越做越喜欢这个节目。
是吗？哦，
啊，而且
下一次我们再一起合作。
因为真的觉得呢是教会的问题，
嗯，
听众们教会的问题。
是。
那今天呢有一封特别又特别的来信，
嗯嗯嗯，
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他来信呢是告诉我们教会有什么大问题，
是
请我们解决。
是。
那现在这一封信呢很特别，
嗯，
他是来讲一个见证，
嗯
啊，给到卢文很多的鼓励。
是。
其实这封信呢是夸奖郑子明你的。
哪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
那这个是跟中国晨曦有直接的关系哦。
对对对对对。
所以呢这次我们例外一点呢，请你呢先念这封信出来。
好。那么呢其实呢这封信呢是在讲到云南的事情哈。在云南的一个地区呢现在可能有15万的基督徒。嗯，那主要的是苗族啊，一个世纪以前呢，神大大的使用了寻道会的宣教士伯格里啊 Samuel Pollard， 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当中呢，掀起了大复兴。那么现在呢，从那里的一位汉族的传道人的来信当中获悉，神仍然继续的祝福那一片贫苦地区，令人深感欣慰。
那现在才是这封信呢，你现在念这封信。嗯，
那除了苗族的情况呢，我们看到呢他说这封信说，我今年53岁了啊，1990年信主，那么心中呢常常怀着有关大使命的托付。1993年开始个人谈道工作，那1994年呢收听良友电台培训传道人的课程中国晨曦，在随后的5年当中，我在本县的8个农村呢成立了16个教会，培训了38位传道人，一共有2502人信主。我投身于福音事工乃圣灵引导的结果。
嗯，
我们最近又新设立了一个教会，有26人，我需要圣经、诗歌300首等等
等等啊。那好了，这个是不是很例外的、很不同的？
嗯，
一封来信，他是问你要点东西，
是，
但是其实呢是内容里头呢有美好的见证，是不是？
对。对，
那他谈的是大使命，他说他心中常怀大使命。
嗯。嗯，
举个例子呢，马太福音28:16-20呢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
嗯，
那这个使命呢是交给11个门徒，
嗯，
交给教会，也是交给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去啊。
嗯，
那个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，其实这个万民呢是讲全人类啊，所以呢很自然的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就是跨文化的步道，也是现在我们电台常常讲的本土菜传。
是。
因为现在海外菜传呢大概我们不容易做，
嗯，
我们去做呢是本土的菜传。那现在我们谈谈中国晨曦与大使命，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谈到在中国晨曦的课程里头得到训练的啊。
是是。
那么我们的意向是从晨曦2000哪里来的，
嗯，
那么我们把它改变成为一个中国晨曦， 中国晨曦这个节目啊，就是郑子明老人家领导的这个节目呢，要透过中国的教会，透过中国的信徒，哎呀，把福音传遍神州大地。
嗯，
所以我们基本上面是谈布道、职堂与本土菜传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什么补充？
我觉得这个中国晨曦的运动呢，到今天已经有十多年了，十二年了，也算不短的时间。
嗯，
那我们能够看到有这样的见证的，也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啊。就是哎，在一些没有教会的地方，那么不仅是传福音，而且呢有训练传道人，而且建立教会，真的是值得我们欣慰。
好了，当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我们再看看这个大使命啊，到底需要什么工人。
嗯，
基本上面那个大使命呢，需要三种人。第一种呢叫做布道者，有些时间呢我们叫他做传道人。
是，
传道人呢常常是教会的传道，没有案例做牧师的，我们常常叫他传道。
嗯，
那牧师呢是全时间照顾教会属灵的健康，教导牧羊。但是呢那个布道者就不同了，布道者是专门注重传福音，那么带领人归主。那个在新约圣经这个有名的执事叫做腓力啊，他这是一个非常有布道恩赐的人。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带人信耶稣，一生那个的时日很长很长，都还是在传福音。
是
的，这个是布道者。
嗯，
第二种呢是宣教士。
嗯，
宣教士呢是特别的工人，我们把它呢分开与传道人不同。
嗯，
他是蒙召有神学训练。这个宣教士呢，基本上面在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地区，在那些福音危急的群体当中去努力去工作。
是，
这个是宣教师。
嗯，
但是呢布道者呢不一定把工作做得哎呀满足那个郑子明的要求。宣教师一样。
嗯
啊，那个现在呢我们要加一样东西去的，请郑子明批评了，叫做职堂者。
嗯，
因为能布道的人呢不一定能职堂。
嗯，
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呢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
嗯，
这是表示呢你传福音呢应当带那个接受主的人呢加入教会。
嗯，
没有教会的时间呢你要为他职堂，所以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令到呢所有信耶稣的人呢都能够有教会，接受那个教会的牧养教导。举个例子啊，保罗是最能干的宣教士。
嗯，
我们的布道理论呢都是常常是抄保罗的东西。
嗯，
那但是呢保罗是有一个特别的恩赐，很多人都忘记了，他是一个执堂者。
嗯，
他去到哪里呢带人归主呢，就帮他们呢组织起来建立教会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看这位云南的传道人呢，他说他是传道人。
是，
其实呢他也是一个宣教士，也是一个执堂者啊。53岁的时间信主，那个时间是1990年
啊，不是，他说今年53岁，90年信主。
哦，是是是是，
那所以那个时候才差不多40岁。嗯，
啊，你这比卢文头脑清醒啊，你是青年人。那你看他的年龄呢？
嗯，
基本上面呢都可能过了青年人的时间。
嗯，
40岁起来呢做点东西。
嗯。
啊，53岁，现在呢还没有把那个工作完全丢下。
嗯，
那么一般呢，我们讲呢，一个人呢，信主，那么很年轻的时间，我们希望他蒙召去念神学。
嗯，
但是这位弟兄呢，其实呢没有念过什么神学哦。
没有，但是我想他可能对我们的良友电台就。 情有独钟啊，
对你的中国城市情有独钟。
他应该有在电台里边啊听过不少的节目。
93年呢，他就做那个个人布道。
嗯，
其实这个是所有有使命感的信徒的基本功。
对。
那么基本动作，
嗯，他想，哎，我信了主，我认识了主，那现在呢，我要带领其他人信主，他就很自然、很自然的就去向别人传福音了。
那他94年开始听中国城市，这个时间差不多我们刚刚开始，
刚刚开始，
啊，刚刚开始。其实呢，我其实呢，这个整个事情都跟卢文有关，
当然，
但是呢，我坦白承认。94年开始的时间呢，我们手上有的材料不多，在翻译啊，在写作啊，现在才稍微摸得准一点，那他这位弟兄呢，在那个94年听中国城西，他其实有的透过中国城西的装备，就去布道去职堂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感谢神。那当然是，大概他也得到那个良友圣经学院的帮助，
是。
那无论怎么样子呢，你要装备，那我还向听众朋友做一个挑战，单单听广播了就可以得到装备的，你现在单单听广播，谁能够做得比那个云南的传道人做得更好呢？那他5年中结了什么果子？
他建立了16间的教会，培养了38位的传道人，还有2500多人信主。
哎，这样子的例子你去哪里找？
这个是我觉得也很感恩呢。我们有这样的例子呢，对我们也有很大的激励啊。
对呀，所以你郑子明呢，一生做中国城西，你也不能够埋怨，对不对？
当然了，我们是想这样，就是既然有这样好的例子呢，我们希望他更多的地方，能够好像有这样的传道人起来，那么接受训练，也去训练其他的传道人，真正的去做布道职堂的工作。
那刚才我们很简单的，其实是那个弟兄写来很简单的，就是在随后的5年当中，他在那个本县的8个农村成立了16间的教会，培训了38位传道人，一共有2502个人归主，他把这个荣耀归给神，他说是圣灵带领的工作，其实呢，这是中国城西的精神，布道、职堂、训练，
是
布道、职堂。加一个训练，
你
没有训练呢，其实你一个人做呢，无论怎么样子都不能够做这么多的事工。
对，
那所以呢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就劝你啊，你是哪一位都好呢，请你特别的注重那个训练。
好，
你可能本身你觉得我没有什么材料，我没有这个恩赐，你借福音广播的都可以。我们一定会供应你。那么这位弟兄啊，很可爱啊，他说最近又新设了一间教会呢，因为他在哪里呢，可能福音工作做的告一个段落了，
对，
那么但是呢现在呢十几年信主十几年以后了，他又继续的布道，我觉得很好，就又开设了一间教会，人不多，刚刚开始26人，
对，
但是那个不断布道的意向，就是保罗一生呢蒙召去传福音，到老他还说不忘意向，
是。
那么所以这个见证呢，郑子明，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吃一顿好的，睡一个好觉，因为感谢神，这个中国城西呢，为主做了一点点的功夫。
我们也很感谢神呢，他还在继续的努力，不过刚刚开始成立有26个人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，那么希望他继续的牧养，那么让这个教会呢有个健康的成长。
那我们现在分析，
这
位弟兄他成功的秘诀好不好？
好，
那第一呢就是神的呼召，那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呢，你去创立自己的事业算不得什么，你能够赚多少钱，现在呢中国呢听说呢是 那个富翁，
富翁
多，而且是人口当中，那么0.4%的人，他们的财产呢，占了整个中国70%。
这个0.4%的人，也就是
1000个人的里头有
4个人的财产占了60%-70%的全国的财产，这样很不公平啊！那个
不公平，但是呢是有钱人，中国现在越来越多有钱人了。
不，这个太不公平了，因为呢，这些人霸占了这么多的财产，那么其他人就很少钱了。那么他们其他的人所能够得到的资源就非常少。
我现在要讲的呢，就算是赚的全世界，没有了生命有什么意思？
对，
没有这个有意义的工作什么意思？一个人蒙召现身，哎呀，神就是要你这个人，你来跟从我，神是一个一个的护照，所以你有主的护照呢，你就现身了。那这位弟兄呢，他那个时间你说他40岁左右呢，他是心怀大志，他是把大使命放在他的心中。其实呢，
是
你不要说大使命呢是只是郑子民的，大使命是威廉克里的，不是哦。大使命其实神的意思是给每一个信徒的哦，
是
他心中拥有那个大使命。我从前念那个诗歌呢，就常常念边云波说，是自己的手放下世上的享受，是自己的脚到苦难的道路当中来奔走，
是
心中胸怀大使命。那第三个要点呢，他是接受了晨曦的训练。那其实我刚才已经公开道歉呢，那个时间的中国晨曦的训练呢其实很简单，是不是
比较基本的？
其实现在也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我们不要满足，不要自满呢，就是继续的追求，继续的进步。因为单单听广播接受培训是不是不好呢？好，你看我们可以产生这样子的果子，但是呢也应当努力。我告诉你呢，不单是有这位云南的传道人呢，我认识一个朋友呢，听了福音广播重生归主，再跟福音广播听8年，他就到处传福音，建立了几百万的信徒。
是吗？
所以福音广播呢其实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。
对，
你看他呢重视那个训练，他栽培了多少人呢？
他栽培了多少人呢？他说他培训了38位的传道人呢。
这个呢叫做呢把你的事工增值。
增值。
你看他呢本来一个传道人，
是
现在是39个。
对。
所以呢这个增值呢真的是要学习学习。基本上面呢他真的培训了38个传道人呢，就等于是39个了不？那他呢去8个乡村，那因为那里都没有信徒的嘛，所以他栽培的传道人呢，令到呢每一条乡村、每一个教会都有，基本上面呢不是一个传道人，对不对？那他就有同工，
是
就好好的。同信的侍奉，那我们亲爱的弟兄呢也真的去做本土菜传。你觉得他是不是少数民族
对，大概我们念开始的信的时候呢是讲到苗族的情况哈，那么我想可能这一位的弟兄也是苗族人啊，那么在苗族里边呢继续的工作。
他有一点文化
啊，
他是聋人，他没有讲清楚是不是苗族人，但是他就拼了老命，
是
在苗族人当中工作，神就大大用他。那我们谈差传呢，主要是海外差传，与那个本土差传，海外差传呢，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呢，就没有什么限制，就是去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文化当中， 去学他们的语言，适应他们的文化，这在哪里传福音？
那我们刚的念这封信的时候呢，简单介绍这个当时就是一个世纪以前，寻道会的宣教士伯格里啊，那他就是这个跨文化的海外宣教士啊。那么我觉得他也真的是很不简单的，因为我们讲今天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当中，很少有好像像苗族这样子有大规模的归主的一种的情况，
可以说是一个例外。
对，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伯格里呢，他的努力真的不简单。
那现在我们中国呢，第一，我们差人到外头传福音，到外头国家传福音还没有这么方便，也没有这么多的资源。
是
第二，我们本身还有很多很多人没有归主。
对，那么我们想呢，这个我们刚才讲有55个少数民族啊，那么在这最起码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，有绝大部分的地方还是这个福音的这个荒土啊，那么
75%。
75%
福音未及的群体。
福音未及的群体。那剩下那些其实这个有可能有教会有基督徒，但是呢也真的是不多。所以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努力。
那你晓得吗，刚刚有一个新闻呢，美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三大的国家，那么他呢就刚刚生了第三一的孩子
啊。是吗？
是
第三一、
这个跟按那个统计这样子弄出来的，
是
那个中国是第一，印度是第二，那个美国是第三了。那么但是你无论怎么样讲，中国是13亿的同胞，
是
还有许多许多人等着要听福音。
对呀、
你不要以为他很容易啊，你可能跟他传福音，他谈的是无神主义，但是其实那个13亿里头呢，绝对超过12亿呢是还没有蒙恩的，
对，
还在那里等候的。
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位传道人，我很佩服他。在一点什么？因为很多今天在中国很多的信徒啊，信主呢都是为了个人的一种的目的。我想要好点的生活，我想找一位神拜一拜啊。但是呢，你看这一位的传道人，他一信主，心中就有大使命，不是个人化的，不是为我自己的，而是呢，真的是想着怎么样来服侍主。
那，这13亿同胞，为什么卢文一生就是奉献给我们的同胞呢？因为世界上每3个没有信主的人呢，就有一个在中国大陆里头。
是，
所以呢，你郑子明呢，你是北京人，你应当比我更爱中国，是不是？
希望。
那现在我们谈完这个云南的农村的传道人成功的秘诀，我们现在再谈谈呢对教会的挑战。
好。
那么每一个教会呢，积极的教会呢是要努力，这个努力的基本上面呢是布道。
是，
那你信徒中间呢，很多的家人没有归主，很多的亲戚朋友没有归主，那么人与人有些自然的关系接触点，所以我们重视的就是布道的接触点。那么每一个教会都去努力训练动员以及教会的人能够传福音。那第二呢，这对教会的挑战呢，就是应当承认接纳实行布道跟差传是神给我们完整的责任，是大使命，对不对？
是。
那么我们要谈那个布道基本上面呢容易，因为你们所有的信徒都有接触点，但是谈到那个差传呢，就是要格外的努力。那么请听中国城市的本土差传。
我觉得布道跟差传原理上都是一样，其实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享受到神的救恩，享受到神的爱之后呢，自然而然从我们的心里有一种的愿望，就是带领人信主， 那么传福音给其他的人，这样的一种的愿望呢，你在你本地来实现呢，就是一个本地的布道。但是呢，当你的心慢慢的越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还是不够的，我应当到更远的地方去传福音给其他人。
你是谈动机的相同，
嗯嗯，
但是其实那个需要难度等等呢，就很不同，
嗯，是，
也有文化的差异。
对，
哇，我们就需要加倍的努力。
对，
那这位朋友带来的呢，我们说自己教会要努力布道，嗯，那么就要完整的使命，应当布道拆传，嗯。那么你看我们的弟兄呢，他又开始了另外一间的教会，就是，
嗯，
这个是布道观念里头的。不住不停布道
是，哎，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，因为，好像有一些的教会啊，嗯，比如啊，卢牧师讲的发展到200多人了，他就觉得哎满足了，已经有200多人，
嗯，
那我们就一直维持200多人就算了。这个传道人不是，嗯，他说哎我已经有2000多信徒了，那么牧养这2000多信徒当然是我的责任，
是，
但是我还要继续努力，所以他还在不断的再开始新的教会。嗯，
那最后呢，嗯，郑子明，
嗯，
我给你一个挑战，
嗯，
我把这个责任交给你，因为呢卢文刚才讲呢，
嗯，
就我做这个教会问题与教会健康教会呢，
嗯，
越来越喜欢他，
嗯，
我把他15个题目都弄出来了，
是，
所以我就把这个责任交给你，也交给听众朋友，
嗯，
你还可以写信来，
是，
因为你写信来的时间呢，郑子明就把你的信呢，定了一个题目，
嗯，
你讲的什么东西？假如我们内地的教会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碰到的，
那，嗯，
这里呢谈了15个，传道人与教会，
嗯，
纪律、怨言、传道人的职和量。教会老龄化、执事运动、健康教会的动员、文化信仰、家庭，教会面对不同的问题。那我们最后5讲呢是，嗯，6讲啊，接班人、圣礼、建堂、义工、团契、布道、职堂、财团，都有题目。
是是。
所以呢，我就挑战郑子明，
嗯，
也挑战听众朋友，
嗯，
你就直接写信给郑子明。这再提出你的问题，
嗯，
那其实呢不一定是负面的问题的，
是，
你刚才那个云南的传道人，那是正面的见证，
对，
我们会把它弄出一个完整一点的信息，
嗯，
对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对我们的教会有挑战，
嗯，
那么今天谈到这里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教会问题与健康教会奉献给听众朋友，
嗯。
哎呀，教会有问题，你不要悲伤。教会有问题是正常的，
嗯，
哪一件教会没有问题？
是。
那有了问题，你倚靠神，靠着圣灵解决了问题，就带来正常。
是的。
好，今天谈到这里，再见。
再见。
成为我一乡。